弟兄姊妹们平安。今年我在 Republican 的 Convention， 就是共和党总统的提名会上，我听到一个故事，蛮有趣的，我先讲给大家听。在19世纪的时候，有一次美国的总统 Thomas Jefferson， 就是杰弗森总统，他微服出巡，他带着一群侍卫出去巡视他的国土。他们来到了密西西比河的上游，他们想要过河，可是那个地方没有桥也没有船，他们估量一下这个水不是很深，他们就决定要涉水过河。当他们裤管卷起来正要过河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来了一位老先生，急急忙忙地走来。这位老先生来到他们的面前，打量了他们一下，然后走到了杰弗森总统前面，问他说：先生，你可不可以背我过河？杰弗森总统说好，杰弗森总统就背了他过河。到了河的另外一岸，几个侍卫把这个老先生揪在一旁，跟他说：你这个老头，你是不是想死了？你知不知道刚刚背你过河的那个人是谁呢？这老头子吓坏了，这么凶恶的侍卫，他说：刚刚背我过河那个人是谁呀？那个侍卫跟他说：你知不知道刚刚背你过河那个人就是我们的总统杰弗森总统呢？我看你这个老头真的是不想活了。结果这个老头真的是吓坏了，赶快跟他们道歉说：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总统，刚刚你们要过河的时候我看见了，我好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背我过河，可是我来到你们的面前看了一下，你们发现你们的脸上写的都是一个 no， 只有他的脸上写的是个 yes， 所以我就请他背我过河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总统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让我们想起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生命常常是写在我们的脸上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，你跟别人传福音，别人不愿意听。我就有这样子的经历，我带我的母亲到教会去，问她说：母亲，你要不要相信耶稣？她说：你们两个天天在家里，你们两个基督徒天天在家里吵架，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那是说我们两个夫妻两个常常在家里吵架，不过现在比较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在说福音，我们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这个福音，见证这个我们所信的。今天我们用几节的经文，我们来思想一下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。请我们翻开哥罗西书第三章，哥罗西书第三章，我们读一到四节。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可不可以读慢一点，我们把神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念清楚，念到我们的心里去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让我们低头有一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救恩，主，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。主，每一次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主，你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。主啊，我们愿意说 主，我没有你自己的恩高，主，我们没有办法来明白其中的奥妙，主，我们真的是求你来跟我们说话，来想把这个话说到我们的心里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有那个真实的改变。主，我们一点点的时间，主，我们实在是完全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，主，我们求你来使用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刚刚我们读了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是一部天书。怎么说它是一部天书呢？从一个方面来看，它隐藏了很多的奥秘。你如果不信的话，你从第一章第一节读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，在这个短短的四章九十五节的经文当中，有一些类似的字眼重复的出现，比如说不能看见、隐藏的奥秘，在它里面藏着一同显现等等。保罗用了一些神秘性的语言符号来告诉我们一些奥秘，这些奥秘是不信神的人所不能明白的，只是非常的可惜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常常不明白。为什么保罗要写哥罗西书呢？原来保罗透过他的同工以巴佛，知道当时哥罗西的教会正流行着一种异端，这种异端把人带离了基督的道理，这促使保罗写一封信给他从未见过的哥罗西的信徒们。这个异端是一个犹太教和希腊文化的混合物，是一种的神秘主义，他教导人要守各样的节期、各种的诫命，用禁食和苦待己身的方法来操练，去达到一样像天使一样的敬拜。保罗在信中跟哥罗西的信徒们说，这里有一个比天使敬拜这种奥秘主义更大的奥秘，要他们回到他们起初所信的真道。哥罗西书是一部天书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它是在讲天上的事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，我们也看不见天上所看见的，那我们怎么来祷告呢？今天就让我们花一点的时间，我们来思想一下这几节的经文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四节经文里面，至少隐藏了三个极大的奥秘，一个是在过去发生的，一个是正在进行的，还有一个是将来要来到的。让我们一一的来看。你如果注意一下的话，你会看见第一节和第三节当中有两个对称的字眼，一个是第一节的复活，另外一个是第三节的死了。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都是用的是过去式，表示是说这是过去发生的事。第一节说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第三节提到了死了。可是第三节是接续着第三章的二十一节，第二章的二十一节，在第二章二十一节里面，那里说到我们和基督一同死了。从新约的启示来看，我们实在是与基督一同死了，一同复活了。很多的基督徒都知道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，替我们死了，来赎我们的罪，可是却不知道我们是和基督一同死了。那么我们和基督一同死了，一同复活，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？ 我们如果读新约的福音书，我们就知道神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，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了33年半，然后就上了十字架，死了，埋了，3天以后复活，向门徒们显现。这些事都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巴勒斯坦地，好像离我们今天21世纪在美国的基督徒很遥远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这个全知全能的神在创世以先，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，他就知道了我们，他就拣选了我们，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。所以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钉死的时候，其实我复会台也跟他一起钉死了。当他被埋的时候，我在他里面也被埋了。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我也在他里面和他一起复活了。这些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。如果你想象一下，这有点好像是我们在看这个 DVD 或者是录像带，我们把它 fast backward， 我们看到那个印象里面是我在上面被钉了，被埋了，死了。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。上个礼拜我们有10位的弟兄姊妹受浸归入主的名下。受浸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仪式，但是他确认了我们的信。好像在旧约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因为信神先被称义，所以他才接受割礼。受浸是代表说，我复会台在2000多年前已经和耶稣基督一同死了，这个世上再也没有复会台这个人了。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参观过我的大学同学在天主教里面他的洗礼。当然天主教行的是点水礼，他们点水礼完了之后，神父给每一个受洗的人取了一个新的圣名，有的叫彼得，有的叫保罗，有的叫玛利亚，表示说他是一个新的人了，旧的人已经不在了。如果我是在天主教里面的话，我可能就有一个新的圣名叫做傅亚伦，因为傅会台已经在2000多年前已经死了。神学家奥古斯丁在信主之前，他有一段很荒唐的岁月，他常常和一些不正经的女人鬼混。有一天在信主之后，有一天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，他遇见了以前常跟他鬼混的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很热情地来招呼他，说是你吗，奥古斯丁？奥古斯丁见躲不过了，只好答应，他说是我，奥古斯丁，但是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在基督教里，我们受浸的时候，我们是把整个人都把它埋在水里面，象征的是一个埋葬。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基督徒，他的行为举止常常不像是重生的基督徒。也许我们应该建议长老们在施浸的时候，让这些受浸的人在水里面待久一点，好像是拉撒路在坟墓里面4天的一样，已经完全死透了。当我们从水里面再起来的时候，象征着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有新生的样式。刚刚我们看过了死了和复活这两个过去发生的事件， 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第二个奥秘。在这四节的经文里面，有两个希腊原文的现在式，一个是坐在神的右边，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坐在神的右边是一种希伯来的惯用语，在旧约里面常常出现，意思是说和神一样坐在宝座上，是一种能力和权柄的象征。有没有想过，神是一个灵，是肉眼看不见的。如果肉眼看不见的话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坐在神的右边还是左边呢？所以这可能是一种描述的手法，表示说主耶稣在升天复活之升天之后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，而神把我们的生命和他一同藏在神里面。这是这四节经文中的第二个奥秘。神给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基督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一个属天可以自由翱翔的生命。最近我搬家了，搬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，我发现在我们家附近有几只老鹰。有时候我闲来无事，我就拿了望远镜在观察这些老鹰，他们在空中自由的翱翔。在我工作的地方，在深喉 C 第一街，我想不到在那个闹市的地方竟然也有两只老鹰。有一次我和往常一样，我到外面散步默想，我看到一只麻雀，这只麻雀它很努力的扇啊扇啊扇的就往上爬。在它不远的地方，我看到有一只老鹰在滑翔。突然之间你看到那个老鹰它的翅膀一动，哇，它就飘上去了，好像一点都不费力一样。接着我就感觉到有一股风吹过来，原来神造老鹰非常非常的奇妙，它可以乘风而上，它一点都不费力，不像这只麻雀每天扇啊扇啊扇的才能往上爬。神给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像这个老鹰一样可以自由翱翔的生命，可是我们常常活得像这只麻雀一样，每天啊扇啊扇啊扇的很辛苦。有时候我们跟等而下之，我们活着好像是一只不会飞的鸡，我们的眼睛每天都盯在地上找食物吃，好像永远填不满似的。我年轻的时候在马祖当兵一年半，连上老师官长为了养了很多鸡，我有一年半的时间在那里观察这些鸡。我觉得除了猪以外，鸡是最可怜的动物。为什么呢？我看见过我们家后院松鼠在那边追，互相这个追逐追逐嬉戏。我相信我们也看过鸟儿比翼双飞，可是鸡每天它的眼睛都盯在地上找东西吃。结果老士官长一高兴就把它给宰了，下酒加菜，这就是他一生的结局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和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所以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思念天上的事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要我们不要不是不是要不食人间烟火，离世隐居呢？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叫我们不要工作，不要动脑筋？那我们又怎么样来教育我们的儿女做好神的管家呢？这里的思念这个字，希腊的原文叫做 phroneo， 这个字的意思原来是可以翻译成心思、心智，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可以翻成叫做 mindset。 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当中，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也有以基督的心为心，用的就是同样一个字，意思是说我们要和基督，要有和基督一样的心智，一样的 mindset， 和基督一样的胸襟，和基督一样从天上来看万有的眼光。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，不管是经济上的冲击，或者是八号提案，我们的属灵征战，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实在是需要主的恩典，叫我们仍然可以向山举目。公元2001年的时候，经济不景气，我也经历了失业。当时我和我太太都在 startup 公司做事，我们两个都被 lay off 了。好在我们的信心还算刚强，我们就安静地等候。等候了这段时间，我到 Dianza 去修了一些平常没有时间修的课，没有事的时候就多读一点圣经，多花一点时间在主的面前安静。主非常恩待我，6个月一到，有一个公司打电话叫我去面谈，我就去面谈了，人刚刚到家，电话就响起，叫我马上去工作。我实在都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把我的履历表丢到这家公司去。后来我去上班了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别的教会有一位弟兄在这家公司上班，不知道他怎么拿到了我的履历表，结果就递了上去。结果我就是这样子去上班了，我一直工作到今天。在这段等候的时间里面，除了学习安静等候之外，我还学习到了一个功课。我在我们两个人都失业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个样子自由的奉献。虽然有时候我看见别人给我比我更需要，可是我奉献的时候我就很有挣扎。所以我学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当我们还可以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要常常多一点的奉献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不足。也许这就是保罗想要教导我们的，知道如何处富足。我知道弟兄姊妹们有一些人在等候工作中，我不知道神要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。神是不甘心叫人白白受苦，如果等候是个受苦的话，因为神将我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他里面，所以我们里面就毫无惧怕。这2年来我送走了好几个人，中间有我以前在三麦阔做事的同事，有我的老板，我打球的球友，一个身体非常非常健壮，每次打球都是第一名的朋友，和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都只有50岁，有的甚至不到50岁。那我也刚刚过了52岁的生日。这2年来我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的身体要衰残， 会朽坏，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必走的不归路，如果主还迟延的话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，我们就比世人更可怜。第三个奥秘在这第四节里面说到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从一个方面来说，我们和基督是 share 一个生命，一个命运。基督是成功的，我们就会成功。如果基督失败了，我们也要失败。这对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是十分真切的，因为在罗马帝国十次大逼迫基督徒，基督徒的性命实在是跟主耶稣紧紧相连的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将来基督怎么样，我们也要怎么样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和他一样，要换上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一个不朽坏的身体。好像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里面说的，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，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我想我们都看过电视上面 Verizon 这个广告，常常在男主角出现的时候，他的后面站了一大群人，表示说 Verizon 他的 network 很好，他的网络后面有一大堆工作人员在支持他。我可不可以请你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，我们思想一下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从天而降的时候，在他的后面站着有成千上万历代的圣徒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荣耀光明的身体，在里面有我们所熟悉的彼得、保罗，也有玛利亚。如果我们还在地上的话，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，我们都要被提，我们都要脱下我们这个容易残累我们的身体，换上一个光明不朽坏的身体。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，这也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意象。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将来这个生命要显现在荣耀里。十六世纪的时候，马丁路德他把95条的提纲贴在威登堡教堂的门口，开始了所谓的改教运动，结果教皇要杀他，皇帝要抓他，他被抓了，送进宫廷里面去审问，他要求德国的皇帝给他24小时的时间准备答辩。那一天晚上，他回去写了一封遗书给他的好朋友，也是他亲密的同工莫兰希顿，信中大意是这样子，他估量他活不过明天了，他劝勉他的同工要为真理站住，继续努力。第二天他就到宫廷里面去报道。我看过一幅的画，在画里面在一边站坐着是教皇所派来的主教官员，在另外一边坐的是德国的皇帝， 和王公大臣，他们都坐着，马丁路德站在中间。马丁路德先用拉丁文，再用德文，讲了将近三个小时的道。讲完之后，他说：“我所讲的都是根据圣经，如果我有违背圣经的地方，我愿意认罪，我愿意受刑。但是我所说的，如果都是根据圣经的话，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抓我。”说完以后，他就走出了宫廷。在宫廷里面，有这些主教，有这些军兵、卫士、王公大臣，没有一个人敢动手抓他。弟兄姊妹们，当年马丁路德里面那个不能震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今天也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要让我们来重视这样的生命，常常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让我们低头有点祷告。